是何等的幸福。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蒙爱，当我们在唱耶稣基督你是我知心的朋友，那是一个何等甜蜜的知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他的知心朋友呢？我们在约书亚记已经讲到了11章，我们讲完12章就把约书亚记的一半讲完了。我现在发现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我在弟兄姐妹的中间发现好多好多我们的男孩都叫约书亚。那我每次见到叫约书亚的，我就跟他讲，你是我的大哥，因为就是我们两个人能够进迦南。现在也越来越有越多的小弟兄跟我认同。那而且我们教会现在在有一个真是心中有智慧手中有巧工的一个 task force， 一个 project team， 在准备要整个的重新设计我们教会的网站，大概还有3个月就可以崭新的面目再呈现在弟兄姐妹的面前。现在我听长老说，这个设计网站的他们叫做 Project Joshua， 叫约书亚项目。我们再两次，这是达摩第二堂之后，我们就开始要讲到启示录了，之后几个月要把启示录这本书讲完。今天要讲的可以是约书亚的征服迦南的最后之役，之后我们就要进到启示录，开始看启示录里面的最后之役是什么。那是蛮困难的，在整个的约书亚的历史的里面涵盖了25年的历史，分前面12章是征战进入应许的美地，后面的12章是他们分地而且进到太平盛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读约书亚记的11章 的经文。那我们如果您身体可以而且心里也愿意，我们好不好一起来，我还是一样，我念头一章幻灯，请各位念第二章的幻灯。从约书亚记的11章第一节开始，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沙王与北方山地基利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并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些诸王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耶和华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们要砍断他们的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你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佛马因，直到西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我们要跳到15节。
耶稣亚是何而行，凡耶稣亚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
我们再跳到20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的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当时耶稣亚来到
向三山地，希伯伦、底比、亚拿伯、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拿族人剪除了，在以色列地没有留下一个亚拿族人，只有在撒迦、加特和亚述突有留下的。主，我们再一次侍立在你圣洁的话语面前。主，当这些征战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发生的时候，他们的得胜成为历史的记录，但是这中间的秘诀是他们对你的顺服跟听命。主，就求你让我们一面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各样挑战上成为一个勇士，另外一面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柔软顺服的人，好叫当年约书亚的常胜军今天再一次出现在历史的里面，出现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出现在我们的家和个人的身上。谢谢主，愿你赐福给你的话语，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刚刚读到的，你又看见神对约书亚在他要出去打仗的时候跟他们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这是第几次了？好多次了，对不对？每一次要出去征战之前，神都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惧怕。事实上，在约书亚的军队，这个常胜军是战无不利，攻无不克，有什么好害怕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再怎么样一个打仗，每次面对挑战的时候，到底我们这条命还会不会留到，是不是在打仗之前能不能有胜算，有很多值得他们惧怕的。就跟今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许多挑战中间一样，当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的反对的势力是北方王，所以我们叫做北伐。前一次我们讲到是南征哈，南是南方几个王，现在是北讨啊，北讨。那在这个中间呢，非常非常像前一章说到耶路撒冷王开始去召集这个联军，这一回是在北方的夏所王耶宾，他出去，他听见这事，就是以色列的军队他们过河之后，这个在耶利哥城征服了之后，在埃城征服了，接下来南边的许多的王跟城被他们征服。他听见这些事的时候，他没有说他害怕，但是他就开始召集这些的王，这些南方的诸王啊，里面是真是有三个王，是马顿王、申伦王跟亚沙王。之后提到北边的三地，提到南边的三地，提到西边的三地，还有东方的三地。亲爱的弟兄姊妹，东南西北，如果你背不下来，你记得东南西北都包括了。这个北呢是 N 哈，东呢是 E， 那西呢是 W， 南呢是 S。所以人家说有什么 news NEWS， 就是东南西北都在里面了。你记得这个联军是主要的三个王，是夏所王加上三个王，但是还加上东南西北。中间他提到的有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跟西魏人，再加上赫人，也就是出名的迦南七族。这个七族是他们最厉害的军队。我刚讲的有什么好害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看见约书亚书十一章跟前面第十章的联军有什么不一样？在这边有特别的形容，说他们的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而且有许多的马兵车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见打仗的时候就差不多一样，对不对？跟以前的几次征战好像很像，但这一次他们更要值得他们惧怕的，是因为他们的联军的马他们的军队多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强敌。而且去我看一些参考书是说 our number 比以色列的军队还要多，怎么样以少能胜多呢？在第四节那边说，而且有许多马兵车辆，从来他们的敌人没有提过马兵车辆。而且你很特别的，这一次 神没有叫他们，教他们的打仗的方法，没有教他们是绕城或者是夜间的偷袭到他们后边去埋伏。这一次神特别交代他们，除了不要惧怕以外，教说到你们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而且要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你就会发现这一次的北伐，北边的诸王他们有的不光是人多，而且是有特别的配备，就是马，就是这个战车队。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圣经的这些征战之前，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提到他们的军队有战车。那我们今天如果看那个古代的战争片，那个 chariots 那些战车上面的战车兵，他们是兵强马壮冲过来的时候，根本不是步兵能够来对敌的。他们只要有一个很长的剑、很长的刀或者斧头，马冲过来的时候，已经被他们冲得人仰马翻，而且就在车边的，顺便一刀或者一个斧头，马上就把人砍死。所以一般来讲，步兵碰到马兵的时候，这好像现在的人碰到坦克车一样，简直没有办法打仗的。他们有很多值得他们要忧愁、要害怕的地方。不光是如此，这边为首的夏所，在考古学家来考古的时候，这个夏所城有三百平方亩那么大，是一个很大的城，跟我们前面读过的过约旦河进到头一个征战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说城墙很高，但是就考古学家来看，耶利哥城差不多五平方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整个的地有多大？有8+1.5，8+8.5，所以四舍五入一下是10亩。所以耶利哥城只有我们教会大概停车场到这个地方就是一半。所以耶利哥城的城墙很大，是5亩。但是夏所呢，夏所是300亩。你就知道这个夏所这个城，而且在第十节我们刚刚没有念的地方说，在夏所是在诸国中为首的。这夏所王耶宾一去邀请的时候，整个的北方联军就聚在一起要跟他们征战。所以这个征战是越来越惨烈，而且刚刚我们读的圣经21节跟22节说到他们把亚拿族人剪除了。如果你有记性，而且对圣经比较熟的，在民数记，你记得我们刚刚的说的约书亚跟加勒还有其他的10个探子去从加第斯巴尼亚出去去探整个往北边来探地的时候，他们就是看见了亚纳人。当他们看见亚纳人的时候，亚纳人的高大，他们非常非常的害怕。所以在这边他们现在所碰见的是有马战车的军队，是人数多如海沙，而且是一个跟前面的军队是完全跟皇那些王是不一样的，是越打越艰苦。那这些人就是亚拿族人的，到后面我还会再提到亚拿族是什么样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就现在给你看好了，对不起，这个他们把亚拿族人22节23节说杀都没有留下，但是却有一个伏笔，在22节，只有在加沙跟加特 Gath 和亚什突有留下的。之后过了500年之后，你记得大卫他的哥哥跟扫罗王出去打仗，就碰到的一个出来喊战的叫做哥利亚。这哥利亚有6轴零1个虎口，今天来讲大概是九英尺半。如果你从中国从东南亚来，大概是2.85米。2.85米现在呢，我觉得像我们大个子比较吃亏哈。我们因为呢，你坐飞机，你坐这个普通舱，个子小的，就跟我坐头等舱一样，因为大个子挤在那边很难过啊。 所以我宁愿小个子。那现在打仗呢，用武器，你个子越大，中枪可能性越大。哦，但是那个时候打仗是用大刀大斧头，如果你要打仗的时候，忽然间在你面前站了一个九尺半的大巨人，我想是死定了。这一张这个图画是说到在加撒加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里面，大这个小大卫怎么样面对这个歌利亚？这个歌利亚就是加特人，就是这个我们前面说的这个亚纳人、亚纳族人的里面，也就是在这一章约书亚记的十一章。没有沿海的那部分没有被消灭的加特人，以后再过500年之后跑出这样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一次十一章里面的征战是一个步步高升的挑战，跟我们所碰见的是不是一样？好像现在在奥运会还有两天哈，还有两三天，我觉得在跳高的时候，那个大家一起跳5米哈，就咚跳过去，有人没跳过去，有人6米再跳过去。跳高，我想我们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经验哈，不晓得你能跳几米高哈。但你跳过的时候，当那个棍子升高的时候，你看看，实在觉得力不能胜。这个高度是我过去没有跳过的，但是靠着神的力量一跳竟然跳过去，很高兴哇，竟然我跳过去，有人没有跳过去，那我距离这个得金牌就比较近。但是再一看，他又把那个杠子又升高了哈。就是每一次我们面对的征战是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有挑战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成长也好，在我们自己家庭的生活、儿女的教养、对父母亲的孝敬的跟照顾、孩子的成长，我前些日子看见有一对夫妻到教会里面来找牧师，他说我为什么？因为他说我的孩子不听话。那我说呀，那也要看看爸爸妈妈听不听话啊。那如孩子不听话，常常是跟爸爸妈妈学的哈，或者爸爸妈妈宠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有人说哎呦，孩子小的时候奶娃子好麻烦哈，吃喝拉尿全部都要爸爸妈妈照顾，三更半夜起来叫，哭的又哭又闹的，肚子饿一点点，弄湿了，何必的喊的好像小舌头都看得见啊，要这么拼命干什么，把我们全家都吵起来。哎呀，孩子小的时候很好，孩子大了是不是比较简单？越大越容易，还是越大越麻烦？对不起啊，没有给他们孩子们听见啊。你看我们很多的像这个征战一样是步步高升的，但是在步步高升的里面就能量得出来我们是不是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胜而又胜。但是面对这样的强敌，他们的办法是什么？是第七节，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的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击攻打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他们的以色列人的闪电战术。这闪电战术是，你既然如果我要步兵出来，你的战车兵出来，我跟你对垒的话，我们会吃很大的亏。所以他又是用闪电战术，能够长痛不如短痛，能够赶快解决。亲爱的弟兄姊妹，一次解决，其实犹太人的军队好像在历史的里面这种样的闪电战术出现很多次。有一个出名的，在1967年6月的时候，这个独眼将军戴阳将军在6天的里面把埃及的军队在西奈半岛打得落花流水。这个以色列人打仗向来是这么快，那有谁打仗不希望快呢？但问题是快得来快不来。我们的教会啊，是中型的教会，就快不来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比起神要再给我们有效率，我们能够变成大型教会好不好？有人不服气说已经是大型，你觉得已经大那就大不了了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戴阳将军哈，是名将。那刚刚那个照片我再给你看另外一张，底下的小小的字可能你看不清楚，在这边哈，他说 When our feet stood within the gates of Jerusalem， 当我们的脚站进耶路撒冷， 这个上面右上角这个照片是在耶路撒冷的回教清真寺，上前面是以色列军队的战车，后面天上是以色列军队的伞兵，他们六日战争的征服，这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他们要把耶路撒冷收复。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我们应该快还是应该慢？我自己不举我们这边教会的例子，我自己以前在匹兹堡建堂的时候，我们建堂，结果我们是 renovation， 所以不像花费没有那么大，但是对那个教会我们肖弟兄在我们中间哈，这个马祖伟都是那边来的，我们那边学生很多这个专业的人是就一半都不到，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退休的老人家。那在那样的教会的里面，结果我们在建堂的中间，我们还多了如果银行可以多借我们4万块，当时我们31万就把35万的事情全部做完。当时我就说我们的房顶已经老了，为什么不一次把所有的房顶一起换掉，4万块钱刚好，35万就解决了。但是有同工说，哎呀，这个钱不是不花白不花啊，是花了心痛，所以呢能省则省，所以当时呢那4万块钱全部换房顶就没有换，到后来8万也换不全，也换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没有人在里面的时候容易一下子扯掉全部就换新了，工省很多，常常长痛不如短痛，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能够一次解决的事情不要分开，有略多的分开，夜长梦多反而会慢，不如像以色列人打仗就忽然向前攻打，像六日战争的这个突击战，真是太过瘾太棒哈。好，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就希望把以下的一些时间能够从最后两章哈，今天还有下次12章里面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征战里面，我们来看今天的题目是征战之神，到底神的属性是什么？上个礼拜我很谢谢卢牧师，恰克卢牧师，他讲到神不是一个灭族之神，是讲到神的属性。那我们今天继续再来讲来看，在这些征战，每一次说到这些征战，就说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一个 ，Why？为什么这么残忍？但是我们不能读圣经脱离背景 out of context 来读圣经。事实上在这个迦南七族里面，现在有很多考古学家挖出来的东西跟历史的记载，在1929年，这个 Ugarit， 我最近看见这个叙利亚，对不对？叙利亚这个政府军在打叛军哈，变成一个内战，打得一塌糊涂，死了很多人。他们现在在他们叙利亚第一个是大马士革哈，就大马士，他们第二大城是 Aleppo， 现在是打到 Aleppo 那边。但是讲到打 Aleppo 的时候，我这两天的新闻看见他们附近有一个城叫做 Ugarit， 这个 Ugrit 啊 ，Ugarit 这个城呢，在考古的学家说，方圆20里。挖出来1000000的偶像，偶像有的还是石头还竖在那边，这些的偶像是一些泥板的记载，里面他们主要拜的，在圣经的里面说到有巴利，这个 Baal 这个巴利是个男神，那他的太太呢叫亚瑟拉，那当时的这古近东的社会是农业跟畜牧业的社会，所以在一个农业跟畜牧业的社会的里面，如果年成好，不要像美国今年的大旱灾哈，如果年成好，那它的谷子这些收成就很多，如果年成好，这个会生很多很多的小牛小羊牲畜，那这个羊这自己能够活得好，日子就会改进，所以在这个农牧业的里面，他们这个繁殖就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奇怪，人在拜敬拜的中间就向上苍或者向偶像来求自己最需要的，所以在他们的敬拜的里面，不晓得谁教他们的， 就对繁殖特别注意，所以就像人说的多子多孙啊，财越多越好。那中国人呢更糟糕啊，一个丈夫好多太太啊，生好多好多孩子啊。那这些的观念呢，就从自己的欲望的里面，就慢慢的进到他们的敬拜里面。所以在他们的敬拜，古近东迦南人的敬拜的里面，他们所拜的，我本来想打几张他们的偶像给你们看，后来我发现不合适，那种样的偶像打在我们教堂的里面，我是害你们，我绝对不打那种样偶像的样子。但是那种偶像都是在性泛滥跟繁殖那方面特别能够加强的，所以在他们的敬拜里面，原谅我，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年纪不够的，不应该再听下去哈。在他们的敬拜的里面是公开的淫乱，在祭坛的上面公开的行淫，所以在这个记载的里面说，女祭司在还有外邦的女子，不是外邦人的女子，外邦神的女子，当他们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人物的时候，事实上在他们的偶像敬拜，在巴利亚瑟拉敬拜的典礼的中间，是这些奠祭妓女的祭，是公开的在祭坛上面跟男奠祭女奠祭在那边行淫，是公开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偶像敬拜，这个英文哈 idolatry 跟淫乱 adultery 这两个字，英文好像啊拼法也很像，发音也很像，好奇怪，出于魔鬼的东西，这两个东西常常在一起。你说敬拜哦，敬拜是信仰宗教，怎么会跟这种污秽的东西在一起？你会发现在人类的文化里面，上个礼拜卢牧师说，动物别的动物杀别的动物是为了肚子饿，狮子咬死一只鹿吃饱它就不再杀，只有人去杀人是当着好玩的，好像玩游戏 sporting。 那人在敬拜的里面会从希望自己能够生养众多的里面摆到敬拜的里面，他们觉得他们的神也是这样的混乱的神，而我们的耶和华神独一的主宰，他厌恶这种样子的敬拜。他说这因为巴利的意思就是我主，而神耶和华神知道他是全地的主宰，他的名不能被像巴利亚瑟拉这种污秽的敬拜来取代。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种样的古近东的背景的里面，所以中国人说啊，人心不古，现在人很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一看创世纪十九章索多玛事件所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在创世纪的时候人心不古啊，若那古的也很糟糕了。在士师记十九章，我都这样子讲，我不好意思提里面的故事，里面发生的故事都不是这个突发事件，是在古近东中间是很普通的，都很普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在网络上，在什么东西更加的泛滥，只不过把一个没有改变的犯罪人的心把它更显出来，但是基本上人里面的罪性跟人里面的倾向，把最污秽的东西可以摆在敬拜的里面，这是神是忌邪的。是不是说神跟他的犹太教的信仰不一样，是这样的行为跟敬拜是干犯我们这位独一造物者他自己圣洁的本性。好像一个人他很喜欢干净，他不能够接受一个上面有灰尘的一个桌子一样，不是他要求，是他自己的里面的本性是如此。神是圣洁的，他憎恨一切跟他不一样的，不能够在他的标准里面的。 这个污秽可憎的是干犯神的圣洁，是干犯神的公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像上次卢牧师所讲的，我们盼望神的慈爱，盼望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多多的倾倒在我们身上，但是神的公义跟圣洁事实上对我们这个罪人是很可怕的。怎么会我们希望神能够赦免我们，能够爱我们，能够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按照他的本性的要求，我们如果来干犯他，我们盼望神能够赐福给我们而不追讨我们的罪是不可能的。神犯罪的他必要追讨，而且追讨好几代。我跟一些同工讲到，神会不会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悔改，神会赦免。如果一个人在道德上，在家夫妻的关系上违反了这样的神的诫命，即使对方能够饶恕赦免你的罪，并不代表婚姻还会继续跟以前一样的甜蜜。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犯罪一定有后果。这个犯罪的后果，在犯的罪当人悔改的时候，神赦免，对方可以赦免，但是当以前的甜蜜跟紧密的关系就被破坏，就被玷污。我们不要基督徒觉得啊，上帝充满了怜悯，所以我犯罪我来认罪他就赦免，我只有再犯罪，我越多犯罪神的恩典越大，会吗？我们每一次犯罪，你原谅我说，都带来犯罪的污点。我们不可能是能够故意的犯罪还求神继续的洗净。那我们就说，爱的神怎么会定罪呢？爱的神怎么能审判呢？是不是审判还把我们以后把魔鬼把我们这些不相信他的把他丢在硫磺火湖的里面？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天还有人问我，神是岂不是爱吗？那神爱撒旦吗？神爱魔鬼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你们都不会。如果我们体检的时候发现医生说我们身上有肿瘤，有 cancer， 哦，你说哎呀，这也是我的一部分呢，我好爱我的 cancer 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赶快干什么？开刀也好，做物疗化疗也好，赶快把它除掉，除恶务尽。你不是说哎呀，我好爱，我既然有爱心，为什么不爱 cancer 呢？你去想，就很容易懂。今天我要快一点哈，所以，好吧，我再讲这一点啊。这个神的第一方面，他是神性，今天讲不完，下次可以讲啊，没有关系。那第二方面是他是独一无二的神。你说，哎呦，干嘛呢？这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条条大路通罗马，你有没有听过？我们每次出去跟人家传福音，慕道友我们的朋友就跟我们传这种福音啊。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所以何必那么狭窄呢？那么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呢？那么认真干什么呢？啊，这个许多宗教都共存，我们大家一起联谊不是蛮好？天下太平哈，太好了哈。这边有个小孩哈。这个有好几个 uncle 在里面说，哎哎，叫爸爸啊，叫爸爸哈，啊，我叫你叫我爸爸，我就给你糖啊。有这种无聊的叔叔很多哈，啊。那这个孩子傻傻的，看着有糖吃啊，爸爸就叫着爸爸啊，叫这个也叫爸爸。就中间有一个男人很不高兴，就一个男人很不高兴，是哪个男人啊？何必那么狭窄呢？啊，何必这么绝对？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理就有它的绝对性。这个真的爸爸，他不能容让他的儿子到处叫别人爸爸，因为 that's not true。 独一无二的神，他在他的神性，他的存在是他是独一无二，其他所有的假的都可以，没有关系，你叫他叫爸爸，叫我也叫爸爸，对，虽然是假的都说都可以，懂吗？日本的台湾的一贯道什么都拜，连耶稣都拜的， 连耶稣都拜，那应该很可接纳，好哦，都拜，你看都拜，通通拜道啊，通通拜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假神都说没有关系，真神真的爸爸说 no。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啊，后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二十节我们刚刚念了，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他们的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竟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好家伙，神叫他们的心刚硬，好把他们都灭掉。这个你去想一想，这个神是好可怕，好毒辣啊！不但是毒医，而且好毒辣。那请听下回分解，今天没时间啊。你像我讲义都做好了，今天不讲。人的责任在哪里？人的责任，上帝啊，你站在我一边，赐福给我，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投资啊，都，上帝，你站在我一边，没几年可以翻一倍，这是我们愿意的。其实这位神很简单，他在主位上，他在主位上，我们站在一个客位或者站在一个仆位或副位上。当我们把主仆摆对，剩下很自然，你在他的主权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亚拿人全部灭尽，你会看见40年前他们害怕进迦南，就是因为这些亚拿人，这亚拿人的高大。现在40年之后，他们进迦南最后之役的时候，是把亚拿人最高大最可怕的亚拿人把他除尽。这个里整个以色列人里面只有两个人看见这件事，就是约书亚跟加勒。40年前的失败跟软弱，你在哪里失败，在哪里得胜，在哪里跌倒，就从在哪里站起来。当我们面对征战，面对各样的挑战的时候，这是一个秘诀。你不要这边失败了再跑去找别的出路， No， 是我们属灵的学习，属灵的操练不是这样操练的。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靠着神的力量来做到。这个是约书亚跟加勒的信心。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在希伯来书第12章，也有的人翻译信是所望之事的实话。因为我上次讲过，神是超越时空的，他看见未来的事情，他看见全宇宙的事情。当这个 Mars 这个金星啊 ，Mars 是火星还是金星？火星这个东西还没有登陆的时候，当这个太空总署他们的 Project Team 在那边等那七分钟，不晓得它到底摔烂了还是登陆的时候，神早就知道，他也不必去派一个 robot 跑去看东看西，因为神早就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早就知道，在他的话语里面启示给我们。信心的锚抛在神的话语上面，你就超越时间的空间，看见神要做的事情，这叫做信心。如果我们把这位神，他是我们的主位，我们站在副位，站在客位上面，很简单。我非常喜欢在这一段的里面15节跟18节，这15节他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是约书亚之前的领袖，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是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宝贝不宝贝，我再问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约书亚新兵，你当然是这么听话，但是你已经是老兵了，已经身经百战，而且常胜将军，你还这么听话吗？这个人一直到年老，胜而又胜，但是在他的里面，他心灵里面不像他的肌肉跟他的战术那么硬，他的里面是那样的柔软，那样的顺服。你看见没有？他说到18节，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许多年日，多少年日？从他们过约旦河到这个时候几年了？所以你看见在这边有一个顺服的沉船。神怎么样交代摩西，摩西就照样交代约书亚，约书亚凡是神吩咐的，他没有一件不遵行 不都是不绝不懈怠。这个人在他的征战的里面，他是强而有力。他的秘诀是里面向着神，向着摩西的话是那样的柔软。我们这样的人就经不起成功，我们失败了，哦，不干了，不干了，下次不来了，啊，这个服事我做不好。如果你有一个你的事工，你的能做，越做越好，哎呀，得意忘形哈，啊，哎呀，眼睛长到头顶上，后面尾巴都摇起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软弱，但是这个人是个常胜将军的谦卑，他知道他得胜的秘诀不是因为他，是全都是神的怜悯。他在这个时候，他想到当年他跟亚摩利人打仗的摩利亚人打仗的时候，谁在山上举手他就赢，把摩西的手一放下来他马上就输。他知道他今天的胜利完全是在神，在有人在祷告。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一个人看见不是自己的行，他就柔软谦卑在神的面前。而且多少年日，从他们过约旦河啊，这个过约旦河到吉甲，到现在这个北伐打完已经七年了，后面还有十几年是他们的征战。在这么长久的里面，他们是继续的顺服，从约旦河到米伦水，就是在这一场已经七年。这些信息到底在我们的手中，我们今天的应用是什么？我们盼望的太平没有战事，但是今天神让我们碰见的许多的征战，每次面对征战是让我们得胜有余。在我们的教会成长的里面，在我们个人的圣洁的生活的私生活的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交友人际关系，在我们宣教，在本地的宣教，在全世界的宣教，我们还有多少的挑战，还有多少的未得之地，这是你我今天的征战。